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三圣菩提概说》。这几个讲次呢，我们是要跟大家谈五蕴。那我们之前约略讲过五蕴，为什么要谈五蕴啊？这里再稍微给大家复习一下啊。之所以要谈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项内容，最主要是希望啊，让大家透过这个五项内容，更精确掌握什么叫做我。那如果我们一旦掌握了什么叫做我之后，我们就有机会能够真正的对治烦恼，减轻烦恼，或是到最后就近解脱于烦恼。所以对于这个五项内容，我们在了解的时候，除了要了解每一项的意思是什么之外，并且呢最好各位观众在听的时候那听了之后呢，最好能够自己反复的思维，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执着在五蕴里面的任何一蕴，然后把这个其中的任何一蕴呢，当成是呢最自己呢最保爱的，乃至于说呢念念都支持不忘，甚至把五蕴中的任何一项，把它当作是我们呢接下来的修行应该追求的目标，那这个就是刚好跟佛陀所开示的背道而驰了。所以我们要建立的就是说，五蕴的内涵，每一个蕴，当各位了解它的意思之后，应该要思维每一个蕴它本身是如何的虚妄不实，不值得我们把所有修行的法身慧命呢，全部都放在这里所以这是要先跟大家说的。上次我们谈到了跟大家解说的色蕴，接下来我们也是要想办法跟大家解释受蕴。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用比较直接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说明首先受蕴的这个受这个字呢，我们说最直接最简单的解释跟理解呢，就是它是感受。那往往我们不妨看看我们所看到的许许多多世间的人，其实大家都常常会讲说，什么样才是人生呢比方说我们会经历过一些经历过一些这个时刻，那这个时刻呢特别让我们觉得说舒畅快意比方说我们也曾经看过一个人说当然那个是一般的，我们说是一般闲聊的场合。那有些人就是说什么才是人生呢？那只要是这个工作做完了，没有太大的这个困扰，并且做完了之后呢，能够舒舒服服的在公园里面摆一张躺椅，然后并且呢能够口中呢能够喝着 很好喝的饮料，然后看着夕阳，这个就是他认为说这个就是他人生追求的目标了。所以像这类型呢，这类型的其实就是在追求我们说呢比方说面对境界的时候有一些舒畅，有一些快意的这些感受。那除了这些感受之外，其实有更多的人在谈到人生的时候，往往许多人会说什么是人生呢？人生就是由许多我们说许多感动的时刻所串联起来，叫做人生啊。所以这样子的说法不外乎是呢就是把人生的许多许多比较具有深刻感动的回忆，把它当成是人生的一个指标，甚至当成说人生最珍贵的部分。当然这些部分对于我们说对于许许多多的人来讲呢，看起来我们整许多的人似乎都是为了这些感受为了感受而活着。当然这个对于许多世间的人来讲，我们说当大家面对世间的困苦的时候那没有接触到佛法，不知道有更深更高更广更美妙的境界的时候，那把这些片刻的这些感受当作是生活人生的整个的目的，那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既然我们要谈的话，我们上次跟大家说我们跟大家谈的五蕴之中的一个受蕴，那我们就直接要跟大家说受蕴到底是怎么回事。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些感受它本来就是涉属于受蕴，那我们如果更精确的来讲，受本身就是领纳境界的意思那如果我们从佛教的这个观点来切入的话，我们说还有五种感官的受，比方说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眼睛接触到了看到了什么样的这个眼睛看到什么样的这些状况的时候，那我们会有升起的感受眼睛方面的感受那同样的耳朵耳朵这个感官呢，当他听到了什么声音之后，同样相应的也会有相应于耳朵方面的感受那所以呢，从五种感官来讲，也就是从眼睛、鼻子、耳朵、舌头跟我们的身体这五种我们对外界接触的感官机制来讲，这个五个感官呢，分别都会带来不同的感受。那又比如说更细一点来讲呢，各位可能在有一些特别是大乘法的佛教的书籍里面会看到所谓的意根，因为我们刚才谈的眼、耳、鼻、舌、身这个五项的感官机制，是我们一般在我们的色身在我们的身体的外表上面，我们就已经有感到有能够觉知到这个五种感官的机制可是有另外一种在佛教里面谈到的那这个部分呢，在佛教里面是跟我们前面讲的眼耳鼻舌身列在一起，变成是五根之外的另外一个根，是所谓的意根。然而意根却跟我们所谈的感官机制呢不一样意根纯粹是心法，那么这个意根呢其实是确实存在的一项心理的作用一项心理的作用，它不同于我们呢现在一切的世间的人所了知的关于我们一般接触的心理作用，比方说我们所知道的心理作用，所有的心理作用不管是意识、细意识、极意识、潜意识，其实这些意识呢，在一般人所能够理解、所能够掌握的范畴的话，他们呢都是还在于我们所划归的意识的范围。那然而，如果您将来能够深入大乘佛法修习之后，您就知道除了意识之外，其实意识的本源是由于意根而来是由于意根的种种作意使然，所以我们才会升起意识。所以意根相较于意识来讲，是一个更根本的心事是一个更根本的心事。当然如果我们继续往前继续追的话，其实在意根之后还有一个所谓的第八识，所以整个完备的说法应该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八个识，并且是 不多不少，就是八个事，三界六道一切的众生啊所能具有的事啊，绝对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就是八个事。那八个事里面，眼耳鼻舌身，我们前面讲的五个感官机制啊，那眼耳鼻舌身各自有相应的事，所以我们就有眼事、耳事、鼻事、身事跟这个舌事啊，眼耳鼻舌身这个五个事。那可是除了这个五个事之外，我们还有所谓的意识，就是我们一般啊所有一切人所感受到的心理的状态啊，心理的作用叫做意识，这个是第六识。第七识谈的就是意根，第八识谈的就是呢我们在《金刚经》《心经》里面所看到的所谓的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那颗心，就是第八识。所以完整的说法是有八个事的。回过头来我们说受的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我们讲的眼耳鼻舌身跟最后我们讲的意根，意根我们强调意根跟前面的五根不一样，前面的五根是划归在色蕴的范围，意根是心理的作用，并且意根不是意识里面，不在意识里面。所以我们说所有的眼耳鼻舌身包含意根，他们面对境界的时候都一定会有所谓的感受，一定会感受。可是在这里由于意根的本身的形象就比较细微，并且是在大乘法里面才会仔细的为大家宣说，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暂时先略去了意根的受，我们就集中在五种感官的觉受。那这个受五种感官的觉受呢，很明显的它可以分成苦受、乐受跟不苦不乐受。比方说对于苦受来讲，比方说这个五种感官的苦受大致上是什么内容呢？比方说我们眼睛如果看到了比方说我们眼睛看到了不想看的这些环境或者是耳朵听到了噪音或者是说我们舌头尝到了败坏的食物，或者是说我们的身比方说我们身体在接触的时候，如果我们接触到比方说有一些个境界是比较出色的或者是有一些境界呢接触到了是让你会觉得烫的会不舒服的，或者是有一些境界是会寒冷的让你不舒服的，甚至是说我们一般大家所常常感受到的酸痛麻痒这类型的事情，都是所谓的身根所接触到的苦的受。那跟苦的受相应的当然就是乐的受比方说眼睛如果看到了俊男美女的话，心里面会自然升起的欣喜，这个就是眼睛所带来的乐那又譬如说耳朵的乐呢，当然就是听到了好听的音乐。当然如果是说身根所带来的乐呢，当然就是身体的触觉接触到的快意的境界，比方说接触到了细滑的境界了那这些都是所谓的乐受。那除了苦受跟乐受之外，当然介于苦乐之间没有什么特殊的倾向，没有什么特殊的分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它是不苦不乐受比方说有我们碰到了许多的境界，我们也许不是特别在意，就是过去而已，那样子仍然是有感受的，因为毕竟我们的五种感官机制是不断的在运行，那像这种状况下就会有所谓的不苦不乐。好，那么受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就如同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说，要能够掌握五蕴，主要是要掌握五蕴的每一个蕴是如何的虚妄不实。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受蕴的本身首先我们来看受蕴呢，既然它在实际的体会上面本来就可以分成苦受、乐受跟不苦不乐受，而受的本身也是一样，它是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变化的一个过程才能够完成的，让你感受眼前的境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根据这个特性就可以直接断言，我们说所有的苦受、乐受跟不苦不乐受这些三个受 本身一定是交替互相含摄的。比方说我们如果比方说我们如果今天吃到了一个非常美味的食物的时候，那我们心里面必然会非常的欣喜，这个就是乐受。可是如果我们不断的吃不断的吃，吃到最后乃至于肚子饱了还被强迫要继续吃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原先所享受到的乐受，那就会从不苦不乐受，然后接下来就变成苦受了。其实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来看的话，正因为每一种的觉受它都是会变迁的，只要我们的心思够细的话，我们就能够发现每一个感受它都在变迁。那所以苦受之中呢，必然会随着苦受的减轻而有乐受，而乐受呢必然也会随着乐受的减轻而会带来苦受。所以那在苦乐之间则有相杂着不苦不乐受。所以我们说苦受乐受跟不苦不乐不苦不乐受这个三者呢，其实他们是互相交替互相含摄而发生了。那也就是表示着不管是苦受乐受或者不苦不乐受，只要这个三者的哪一样的受您把它拿出来看的时候，您会发现这个三个受没有哪一个受是能够在这个片刻之中恒常存在维持它的既定的状态的。那不管是您在许多也许会有一些个场合呢，有人告诉你说透过某一个方式所能够体会的受呢能够恒常存在如果您看到这样子或者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其实您应该心里面呢要建立正确的观念。通常这样说的话呢，其实是表示这个人心思不够细腻。如果心思细腻的话只要把任何一个受仔细拿来分析一番的话，必然会可以发现里面呢无常变迁的状况。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所有一切的受其实都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古时候有一句话说，酒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这个禅的就是说，一旦我们呢习惯我们原先进入一个境界的时候，跟一个境界接触的时候，我们会升起初始的感受。可是这个初始的感受居然会随着我们的习惯适应之后，它再也不是那样的感受了。那就如同我们刚才讲的本来这个境界呢，我们刚入鲍鱼之肆的时候，理论上应该会觉得说里面的腥味呢真的是腥臭难忍。可是为什么到最后久了之后我们完全闻不到了呢其实从我们所受过的世间的科学知识来讲，这个理由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的神经已经疲劳已经习惯了嘛所以我们就不再对于这个境界呢把它加于是腥臭的解释。可是这样的解释呢，世间的解释呢已经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追究，既然我们随着性境界的觉受会随着我们的神经疲乏与否或者我们习惯与否，然后去界定这个受到底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的话，那这样子请问大家，这个受有哪一个是所谓的真实呢我们又怎么精确的掌握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受到底是有没有背后有没有任何一点点恒常不变的因素在呢其实它的答案很单纯很简单，就是没有。因为所有的受不外乎是我们心里对于境界的解释，那当我们的心里稍微有一点点变化的时候，这个受呢就会有所改变，并且我们所接触到的境界也不是恒常不变的所以境界在变，我们的心理也在变，那样子那境界跟心理两个接触所产生的受又怎么可能是恒常不变的呢所以如果提醒大家，如果任何一个人跟您说受的部分不管是哪一种的修行所带来的受那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说这个受是恒常的话，那么很显然的，那我们要说这个人的修行恐怕还不到位，因为他的心思实在是太粗糙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依照这个思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说，因为所有的苦乐 不苦不乐受都是互相含摄、互相变化的。那并且这些受呢，本身啊，由于我们的境界在变，由于我们的心理活动在变，所以说没有哪一个受是能够真实恒常存在的。那所以这两项内容加起来的话，其实每一个受本身都在无常的变化，乃至于说它简直就是刹那刹那在变化的。只要您的心思细腻，修行到位，您必然就可以完全认知到它确实是刹那刹那的变化了。那既然是如此的话，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声闻菩提里面给大家讲的苦圣地的其中一项特征，就是有受皆苦。为什么有受皆苦呢？因为苦圣地的一个特征，描述的一个特征就是呢，这个描述的对象一定都是变迁不止的。那正因为变迁不止，所以我们无从掌握它，所以我们乃至于说我们心里面升起的妄想，想要把它牢牢的支持的时候，却发现说没有办法支持，所以我们会升起的因应的烦恼。这因此就是呢，苦圣地所谈的有受皆苦的这个状况啊。所以关于受蕴的部分呢，大家应该要用这个方式去看。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说就对于一般人所在乎的受蕴来讲啊，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人生的舒畅快愉悦与否，或者人生的诸多感动的时刻也好，那关于这些，如果说您的人生福报很大，如果您能够这么快意，这么样的深刻感动，并且也都没有什么烦恼的话，那当然我们要恭喜您，因为您的福报很大啊。不过我们要更进一步的跟您说啊，除了眼前看到的福报之外，其实我们说啊，佛法真的教我们看的东西是要把我们的视野眼光都要放远，从现在当下的这个状况，我们要放远，放远乃至放远到未来的无量世啊。所以眼前我们所能够经历到人生的这些快意感动，不见得能够永远维持如此，因为它是会不断变化的，并且这些快意感动到底啊，会不会在后来的人生又碰到了诸多的困难，乃至变成烦恼呢？那一旦到变成烦恼之后，恐怕当时我们所执持的，我们所牢牢以为是真实的这些受蕴，恐怕我们就应该要回归佛教所教的这些道理，好好的去看受蕴它的本质是什么。那除了一般的观众之外，那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些修行人啊，那修行人常常也会在意啊，比方说修行的过程中的一些觉受啊，比方说啊，许多人会去非常在乎说修行呢，就一定要是个有清安的觉受，或者有沉静的觉受，或者心里平常的觉受。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一些所谓的清安、沉静跟平和，它都应该是修行得力所自然产生的啊，一个这个功德的受用。啊，我们不应该为了清安而去求清安啊。有一些人就是太执着于这个修行的时候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境界，所以乃至于说当他在修行的时候，当他在用功的时候，如果家人吵闹的话，往往都会生起很大的脾气来啊，这个就是舍本逐末的。又或者呢，有各式各样的觉受，比方说在修行的过程中，可能有机会会闻到了非常香的香味，异香，或者是听到了非常好听的天乐啊，这个当然啊，就如同我们刚才讲的，受蕴的一切啊，都是虚妄不实的。所以在修行乃至于打坐的过程中，如果碰到了有什么异香天乐的话，那都是我们不应该去支持的境界。乃至于说，有一些人特别重视呢气功的修行，这些气功的修行一样的会在修行的过程中会有许多的觉受啊，比方说气是怎么运行的啊，或者气呢今天运行到哪一个脉轮，然后让我们会感受到有什么样的觉受。那这些觉受呢，请各位仍然要记得我们刚才讲的受蕴的基本的性质，所有一切的受，它的所有一切的受本质上 都是苦。所以哪怕您的气功练得多好，或者什么样的脉轮运行得多好，那都不会是我们修行所要追寻的目标。因为这个本身呢，受运，所有一切的受运都是无常，不应该是我们执持，不应该是我们执着的标的哈。那最后呢，仍然是告诉大家哈，以《金刚经》的这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话，所有的受它当然就是相啊。所以凡所有受皆是虚妄，希望大家能够得着受用。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护法与回法，正缘居士住。本书借由事相及法义辩证为缘，令有志学人得以知悉佛法的圣妙旨趣，由此建立正知正见的缘故，可以免于被藏密邪见所误导，亦可避免因为被误导而犯下大妄语业。